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狄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她是顾瑞教育的创始人兼总裁罗娜女士，她是知名的大学申请辅导机构的创始人，在大学申请的过程当中，帮助数以万计的学生达到申请自己理想中大学的目标。我们也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广泛，许多大学生开始利用 AI 来申请学校，而很多大学呢也开始利用 AI 来审读学生的申请资料。那这一变化对于整个申请流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我们的嘉宾带来了很多挑战。今天呢，我们就跟罗总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对于大学申请过程当中应对的这些变化，以及他对未来大学申请过程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罗总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罗总，
非常感谢西雅图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罗娜，我是美国顾瑞教育的创始人和总裁，我们的公司的英文名叫 Interface Education Services。感谢大家，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谢谢罗总。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啊，这个 AI 被很多大学公布要用 AI 来审读学生的这个申请资料，我想问问罗总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到这个消息的？这个信息准确吗？或者说目前这个信息将会在美国或者各个高校被多少大学所应用呢？
非常好，主持人。那个我们因为是一家专业的升学咨询公司，所以我们的顾问呢一半呢大概是美国的一些前大学的招生官和招生主任，另外呢一半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顶尖中学的升学顾问和升学总监，而且我们是长期参与到美国的这种行业里面，就是行业的一些像 NICAC 啊 IACAC 啊，这都是做升学咨询的行业
Recording in progress
行业的 organization。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信息不是什么新闻，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很早就知道了，而且美国的大学其实现在已经在用 AI 读申请了，只是他没有告诉大家，没有 announce 而已。那对于未来的话呢，在2025年年底之前的话，大概 86% 的大学会用 AI 来读申请，这个是接近的事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可能想了解，就是这个他是没有选择，他没有办法，他必须用这个来读。因为疫情的原因，美国的很多的名校取消了这个标化考试，加上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吧，本身每个所大学都在鼓励啊，所有的学生你愿意申请都来申请，所以他的申请的人数是急剧增长的，但是这个招生办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数量也没有增加，所以他现在是申请表的这个数量增加了 50%-60%。但读的人没增加，所以他必须要借助工具来读这个申请表，所以他已经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在用 AI 在读你的成绩单和一些比较容易读的标化考试啊，这些 number 用这个数字，他可能已经在开始读了，很多的学校已经在用了，只是说可能没有大张旗鼓的告诉大家，但是的话现在他是肯定是要绝大部分的大学会用 AI 来读申请，包括你的文书都会用 AI 来读，这是个趋势，这是既定的事实。
罗总，您怎么看待如果 AI 在读取信息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错误，从而造成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他在申请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很好的学生的资料，他的成绩在 AI 读取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一些错误，把一个90分的成绩最后因为 AI 的错误看成9分，因为现在的算法目前不是完全完整的或者说非常完美的，那么它会有其他的技术来补助吗？或者说人工再审核一次吗？还是说就让这个错误这样继续下去？
怎么说，用 AI 来读申请这件事情呢，肯定是有 在测试肯定是有一些风险的，
嗯，
就包括用人来读它也会出错的，
对，
所以这个你反而可能用人来读，就像为什么用 AI 来动一些手术，包括医学上的手术，可能它精确程度可能比用人来动手术还要更精确，所以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当然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所以这个都是在探讨的事情，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还有这个行业他们的协会都在讨论怎么样，就是探讨每一所学校他可能用的 AI 的工具也不一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在测试，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跟进，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没办法的办法，但同时他必须得面对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只是说他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在不断的测试更新。
嗯，
那当然他可能用 AI 的读之后他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 hold accountable 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嗯，谢谢罗总。
可能家长们更加我觉得我发现就我自己本身在各个全世界各地都在跟家长沟通交流，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更担忧的，可能各个家长们更加焦虑的，可能更加迷茫的彷徨的是这个 AI 将来代替了很多的职业，可能很多的职业将来就没用了，那我的孩子将来未来要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确确实实你可能花很多年去学一门学科一门专业，这个学科和专业可能将来面临的整个的专业
被 AI 所取代哈。
我今天想花点时间谈一下这个问题。
嗯嗯，
你觉得他们听众们会对这个感兴趣吗？
对，我相信听众是会感兴趣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您看现在很多就像您刚刚谈到的医学专业或者是一些通过仪器可以迅速取代，通过 AI 技术可以迅速取代的专业，可能渐渐的不被这些申请者所感兴趣。那么如何面对家长的这些焦虑，如何缓解家长的焦虑，您在过去的这些年跟大量的家长各行各业的家长来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确确实实这个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每一个人将来未来都会被，我觉得 AI 的，我们的生活会被 AI 去完全颠覆和改变。所以其实的话，做教育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更加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培养孩子，可能孩子我们培养花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这些技能，将来其实他的技能还没有 AI 值钱，因为 AI 做的比他快，成本低，所以我们就在担心这个问题将来的就业。其实的话呢，如果讲的，我比较喜欢用底层逻辑来讲很多事情，这我认为呢，在作为教育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呢，我们很多的家长或者学生他是在不断的看到外面在改变，就是很多的职业在可能很多年前是非常非常稳定或者说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些职业，可能今天已经不令人羡慕，所以这个世界是在发展的。
是的，
那焦虑为什么焦虑，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外面的东西在变，我们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也就非常的焦虑。我们每天追的这个时髦的职业，比如说 CS 现在是最时髦的，过去的 N 年和将来的这现在的目前的 N 年和将来的几年，
对，
大家都追着 CS， 那在西雅图那就更明显了。
是的，
因为我们的华人们在西雅图都是这种 CS 这个专业的既得利益者啊，说
的
比较直白，
基本上是西雅图收入最高的一群人。是的，嗯，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学 CS， 但是现在又让大家很恐慌，那这种 AI 过来可能 CS 是最倒霉会被这个被代替的一个职业，所以大家就更加焦虑，所以现在就在不断的焦虑的漩涡里面旋转。所以我希望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说一个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一直这样看，我觉得学历呢它是铜牌，能力呢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因为这几句话的话呢，我真的是这特别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升的是思维方式，思维平庸的人他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我们去改变原因，
嗯，
高级王者其实是改变思维。
对，
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真的在思维方式上要提升，当你的思维方式一旦提升之后，你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可能是我布瑞教育 interface 跟其他的升学咨询机构不一样的东西，嗯，或者是说很多做教育的人可能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在教你做什么，你该怎么做能够被美国的顶尖名校录取。我们希望我们去教我们的孩子去思考，我们不是给你东西，但很多的时候是给学生给家长想要的。你给我，我做什么活动，我搞什么竞赛，我该怎么写这个文书，我该怎么策划，怎么去规划，所以我的孩子能被名校录取。顾瑞可能我们做的事情是教孩子怎么去思考，孩子用思考的方式去思索，批判性思维，然后他们自己得出结论该去做什么。这种教育是更高级的教育，不然的话前面的教育是更平庸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华人的家庭，他很多时候他不理解，他不喜欢，他说罗老师，为什么你的顾问一直让我的孩子去思考，你的顾问老师问我孩子问题，让我的孩子去思考得出结论，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该升哪几所学校，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该升哪一所专业，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能被美国的名校录取。这就是思维方式的区别。也因为这个原因，你的孩子就是进了顶尖的名校，他可能将来也没有应对未来的能力，因为将来只有一样东西跟这个 AI 它是没办法代替的，一个是你了解人的人性，你的孩子能了解人的人性的能力 AI 没办法代替，你的孩子能够思考的能力他没有代替。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长的话题，但是简单一点，我是这样看的，经济学和教育学它很大程度它是心理学，因为人是主体，我们在做教育的过程中或做升学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这个人这个主体给忘记了，我们不会去考虑这个孩子是谁，孩子的性格特征，他的天赋，他能够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而我们更多的想的是美国的名校想要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孩子当成一个机器去培养，我们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机器的功能来增加。我们从小在大想想，我们做教育，孩子生下来，我昨天跟一个应聘我公司的人连那个通话，我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公司，他说教育很重要，他说一定要投入金钱，你看我的小孩子才13个月，我已经给他报了游泳班，这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在从小就给孩子报各种班，我们想打造这个孩子的像机器的能力，但是我们忘了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个体，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这个主体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样看吧，心理学的研究呢，它把驱动力，所以在孩子身上，我们在跟孩子做这件事，像他弹钢琴啊，拿小提琴啊，搞体育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他的驱动力去思考清楚，我就说思维方式的改变。心理学把驱动力分成了 1.0 2.0 3.0， 1.0 的生物驱动，它就是生物的第一反应，它是生物驱动。2.0 呢，它是劳作苦力，是外部的奖赏的驱动。3.0 呢，是靠的内心的满足和享受，它是内部的驱动力。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就业不好，很大程度因为是被动雇佣的衰落。这个话题就是，你如果喜欢读书的人，喜欢钻研的人，你就会去了解我们的雇佣的这种系统，因为这种怎么说呢，工业的这种转变吧，后工业化的改变，我们进入了后雇佣时代。也就是说后雇佣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以前的九点到五点 9 to 5， 或者说一个老板给我工作和薪水，我按照老板的话来做，我只是他这个整个庞大机器里面的某一个螺丝钉，这种工作的形式已经要衰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未来是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进入一个后雇佣的一个时代。什么意思呢？大家的分工会比较精细，你需要做的东西就是某一块你要做的事情，你在这件事情上做的炉火纯青，其他人把你其他的事全帮你做好了，做完了。这是将来我们的雇佣的时代，所以很多的会进入一个什么，就是要自主雇佣的时代，就是你这是一个 freeliner，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自我职业者。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也就是说主动学习和主动工作的兴起，将来一定是主动工作和主动学习。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驱动力 3.0 的体现。 创业的人他没有人给他工资，在我们创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收入，
要有自己的内驱力哈，自己驱动自己，
驱力，
嗯，
对的，从大棒萝卜的 2.0 到心流的 3.0、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具备心流的 3.0、这是我们家庭的教育所面临的转变、也就是说内驱力从 2.0 到 3.0 的转变是我们的家长必须要面对的这个世代的发展，包括啊，那个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他说超职场的概念，他帮我们描述了超职场时代的美丽新时代、新世界，自由职业者的崛起，企业将变成由全职员的员工和来自平台的非全职性的自由工作者组成的混合体，也就是将来会有自由职业者的崛起，就很多人说我喜欢某一样东西，所以我是个自由职业者，我用我的自由职业者的这一点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就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所以将来的话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合体，未来的20年 90% 的全职工作岗位将消失，你会在哪里做什么是什么，传统雇员社会正在消失，个体的价值迅速崛起，组织呈现出更高的平台性和开放性，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AI 的世界和 technology 的世界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孩子，我现在讲这么东西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孩子要挖掘内驱力和原动力，你将来做任何的东西一定是内驱力和原动力驱动你去做，如果只是外面的这种啊，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体面的生活方式，我有个工作能挣点钱，会慢慢被淘汰，
是，
所以你要去想很多东西要想到前面，所以一定是内驱力，你一定自己热爱做的事情，我有激情做的事情，我自己有天赋的事情，这种事情会能够让你将来未来能幸存下来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家长要挖掘孩子的内驱力。
罗总，您说到内驱力，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好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本书，就是米哈里的这本书，就是心流，就真正如果有内驱的时候，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最感兴趣的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产生心流，否则做大部分的日常的工作、日常的学习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1.0 的版本，对。还有就是现在的很多孩子，我觉得受一个固定式思维的一个影响，因为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叫卡罗尔，叫《终身成长》。他就谈到这个人的思维分为，您刚刚谈到很多思维的话题，我非常赞同。就是固定式思维和成长性思维，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学校长期因为要被这种标化考试所影响，或者是家长的教育模式每次都用一个固定式的一个评判标准来评判孩子，让他们失去了这种独特性，失去了这种就是有内驱的这种
同质化非常严重，
对，思维方式，
大家学同样的东西，思考同样的方式，搞同样的活动，搞同样的竞赛，非常同质化。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有终身成长的这个思维，而不是固定式的思维，比如说有的人数学可能不好，那父母就会觉得说你只要数学不好，你将来就考不了好的 SAT， 你就上不了好的大学，那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来对待。那说到这一点，我就想问问您，是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这个内驱力的问题，您是怎么建议这些家长能够培养孩子的内驱力？那这个内驱力每个人都不一样，像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学业方面是他非常感兴趣的，有的小孩他就是体育、音乐、美术，每个人都不一样，如何去发掘孩子的内驱力并且
这是这是我顾瑞在探讨的事情。我觉得作为我自己是以第一个把美国的前招生主任带到中国大陆去的人，我比较喜欢做就是站在最高的格局或者最前面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自己顾瑞这两年也是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倒不是在这里来推广我们，比如说我要用对策，比如说很多的家长说那你怎么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比如说我现在的学生比如说9年级的学生、10年级学生，他加入顾瑞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叫 assessment 一个评估的报告。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就是同质化很严重，因为所有的家长也有个固定的思维方式啊，我是 CS 搞 CS 的人，你看我的收入最高，活得最体面。我们家孩子就是他要找一种确定性，因为他没有确定性的话呢，其实是让他觉得很恐惧很彷徨的，
没有安全感，
因为 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这种，就是他真的觉得将来未来。但是现在目前的 AI 又扔了一个东西，让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 CS 可能将来也不安全了。
是的，
所以在过程中大家就更加的焦虑。但其实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你仔细看一下，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来自于对自己的确定。
嗯，
这是必须，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来自于对自己的确定。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对自己的确定性是对抗外界的不确定性最大的武器。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自己的能力的确定，对自己性格的确定，对自己认知的确定，对自己天赋的确定，对自己目标的确定，我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我擅长干什么，我有天赋在哪些方面，做自己最爱最有天赋最擅长的事情，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确定，也是说外面怎么样我没办法确定，只要我对自己很确定，所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的学生要自我探索，自我认知，这是为什么我的一个 assessment 的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做什么呢？我们分析这个孩子的性格特征，他通过性格特征知道自己可能在哪些方面是强项，哪些方面是比较弱一点的。同时的话，我们帮他做测试，他的叫 learning style and productivity， 就是说我学习的这种接受知识的这种渠道，是用听还是用看还是用摸用动，所以他要了解自己是哪一种学习者。我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是学的最好的，我是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面，比较冷一点的环境，灯光比较亮还是暗，就这些东西我们要做一些 assessment， 要对自己非常非常了解。我的内驱力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一个老师给我更多的压力的这种孩子，你就知道，哎，我是一种接受什么样的对外的这种驱动力的，我是怎么应对的。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叫多元智能的测试。多元智能就是每一个孩子他就是有天赋的，他的天赋比如说他对语言的天赋，还是他对音乐有天赋，他对这种身体的 physical 的这种动作有天赋，还是说他是对空间有天赋。那当然在我的讲座里面我会讲各种天赋的孩子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如果你把一个孩子的天赋和他的职业没有去连接起来，就让他做一个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幸福指数的，他也很难在这个方面有建树。因为这不是天赋，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这不是他一定要，就是这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首先我的整个的教育的，我整个的 program， 我自己的公司的这个服务就是把 AI 代替将来未来的职业，和 AI 将来 对我们的社会的影响，我们都把它考虑进去了。我一定要站在别人的前面和走在别人的上，站在别人的上面和走在别人的前面，去把我们的服务和规划化。所以我的这个 assessment 是非常 powerful 的。同时，我们对他的写作做 assessment， 他在写作方面他是哪个方面弱，哪个方面强？如果我要培养他的写作能力，我该怎么做？同时对他的，比如说他的 emotional maturity 做 assessment， 他的这种时间管理的能力怎么样？他的沟通交流的方面，这些都是对自己的 self discovery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顾问进来的前几个月就是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孩子。
对，
您说。
我打扰您一下，就是刚才您谈到这个写作，现在很多家长或者很多学校机构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就是 AI 的写作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很多学生现在在写作业啊，写大学申请的这个 paper 的时候都用 AI 来写。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 AI 的这个写作和你们专业机构的辅导下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确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学生，你看大学他可能用 AI 来读你的申请表，但是他又非常反感你用 AI 来写他的文书。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也在做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可能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你的个人陈述就没那么重要，因为用 AI 很容易写，但是你的这种 supplement essay 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美国的招生主任他自己也在想，他不希望他的学生用 AI 来写文书，因为你的成绩单你的这些东西都是死的，只有用写文书的时候是活的，他想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这时候他想通过申请表读这个学生是谁。那么其实呢，更重要的，这当然在我的讲座上我会分享 AI 它其实读是读什么，它主要看你的申请表有哪些特质，它看的是哪些特质，这个当然我的讲座时候跟大家分享。那么至于怎么样去就是这种家长们对于写作方面讲的 AI 可以学得很好，其实写作也好，艺术作品也好，大家都知道对一个艺术作品，音乐作品和艺术作品，像画一幅画和写一篇文章是同样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写作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是艺术创作。那当然写作方面的能力它是当然，它也是通过人已经把它写出来了才把它才能 AI 出来， AI 其实是人把它 creative 出来的吧。
对， AI 收集了大量的资源库，然后通过算法来展现
给我们。对
对对，
但是我们要教你的这种创造性的写作，就像我教你怎么创造一幅画的这些东西，就你的创造性它是没办法跟你去竞争的。它 AI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刚才讲过了，仔细想想一件事情，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发明创造，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说思维方式的提升非常的重要，在 AI 的时代，科技的时代，思维方式提升更加重要，是因为 AI 没有你的思维方式的这种高的思维方式，它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你一定要比它更高，你要比普通人更高，你才能够打败 AI。所有的产品，所有的服务和所有的发明创造，其实都是在满足人性。想想都在满足我们的人性，所以你要把人性摸得很清楚。人最大的区别跟机器跟 AI 就是我们能更多的思考，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所以说谈到这个 AI 技术，说 AI 技术的确可以帮助 85% 这种普通的孩子，但是对于 15% 的那种非常 top 的学生，他们是一定要超过 AI 的这个水平
的。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批判性思维，还有你的创造力，这是为什么我想给大家讲，你如果想培养你的孩子将来不被 AI 代替，你现在培养他这些能力。这是我们要整体的话题归纳起来，就是你现在要培养的能力和你以前要培养的能力要改变，因为你现在培养他们的能力不改变，你的孩子就是将来同质化的能更被 AI 代替的个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力的培养。刚才我在讲前面说了，学历只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脉是金牌，就是人脉也需要你的社交能力才能够拿到人脉，人脉才能维持，这还是能力。所以思维是王牌，思维方式上我们要提升，但是我们的能力的培养是第二个需要做的事情。而你的能力是哪些能力，是 AI 没办法去跟你斗争的能力，你要培养这些能力。这是我顾瑞在做这件事情上我要思考的问题。
哎，刘总，您谈到这个，因为我看到之前您介绍你们通过辅导帮助很多孩子走入常春藤的名校，那么很多人说不一定要进入常春藤，可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或者是根据自己最独特的一面选择合适的学校即可。那您如何看待上名校和不上名校它的这个区别？那名校它到底有什么样吸引人的地方，以至于这么多的学生都要争相进入？您怎么看待？而且我发现名校他们对于这种标化考试 SAT 还有整个的这个 GPA 其实要求也是都蛮高的，说明他们也是寻求综合素质水平能力比较高的学生，对不对？
怎么说呢，美国的名校它也是个 business， 他希望他的学生来读他的这个大学，将来能成功，因为他成功他就能出名，他能成功就出了名，他也更多的人给他捐钱。
是，
其实说白了，大学的最终极的目标，他希望他培养他的人能将来能成功，能对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能有社会影响力。因为社会的影响力，所以他的学校也更加有影响力，他的学校更加影响力，大家还是像现在一样追求他的名校，所以他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所以其实他在招学生的时候，他希望招一些他认为具备将来可以成功的品质，他是想招这个事情，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我来招进来，这个孩子将来是可以去有成功的品质的孩子，所以他将来在我的学校里面将来毕业以后他能够成功，所以他能够，他当然同时他要招这些愿意来改变世界的人，改变社会的人，他希望你有这个动向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可能我们的华人家长们很多的时候做很多的事情是希望将来能够有就业。就像我这次在新西兰碰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就是数学，他的数学竞赛非常的厉害，做了很多的数学竞赛。但是我在跟他面试的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数学？他说我喜欢我赢的感觉，我搞竞赛我能拿冠军，我的这种赢的这种快乐。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数学家。因为为什么？你一定在对数学这件事情上，你了解数学的美和数学的艺术，是你体会到的，是别人没法体会到的，是你的内驱力喜欢这个数学。只有这样的人他会觉得创造力，只有这样的人他会去挖空心思去想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我为了赢去告诉别人你看我多厉害。是个内驱力。他的内驱力是错误的方向，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说，哎，美国的名校，你说名校和非名校，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毕竟就是名校，他当然诺贝尔得者也非常的多，所以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他进了一个名校之后，他是跟一帮求知欲非常强，而且也想把事情做得更高的水平和更精致的、更炉火纯青的人在一起，他会觉得在这里有心灵的撞击。就像你一个人，我跟一个人去谈话，他没办法在我的这个层次或者我的思维方式跟我谈话，你跟他谈了两句你就谈不下去了。你仔细想想，很优秀的学生，他可能他自己对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追求，他想改变世界，他想去做一些创新，所以他在名校里面碰到一帮跟他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他就觉得我能得到心灵的撞击或者思想的撞击，叫 inspiration， 你知道吗？这是包括教授的一些撞击，他到名校里面能跟他有共同格局和层次的人更多，所以他在这里更快乐。他能接受到更新的思想，更新的思维，更新的这个，他们可能已经在研究我人类怎么样去进入其他星球，他就觉得我能够跟人得到撞击，所以这是他需要想要的。
所以周围的这个环境在您看来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而且他的教授给他非常多的就是思维的方式的就是点拔，或者是说一些批判性思维的一些点拔。那么他在这里面会得到一些他能成为更好的人，他能达到更高的格局，他能达到更高的思维，这是他要去读名校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同样的人，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时的话呢，那当然这中间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华人可能就更多的一种名校毕业的就是好找工作，没有办法，因为名校毕业他的就业的时候也是他们的这些好的企业的 feeding school， 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现实一点的。我觉得更多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想去读名校，他希望他的一些思想能够有撞击，能够有 inspiration，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名校里面建立的人脉资源，你在这里接触的这些人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来自可能不同背景的人的人脉资源。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名校其实是有一种功利的元素在里面的，我不认为每一个孩子都要去读名校，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是一个读书的料，他的特长、他的强项在别的方面，比如说我刚才多元智能，有一个能力叫 interpersonal 的一个能力。一个 interpersonal 能力很强的人，如果你的孩子测试出来这个孩子在 interpersonal 方面他的能力非常强，他的天赋非常的强，这个孩子他可能读书就是不会读，但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企业家，是个 leader， 他成为一个领导者，因为他对人性的了解，他天赋方就比别的孩子要强很多很多。
是的。
那有的很多的孩子可能他的读书能力很强，他的这个其他的多元智能很非常强，但是他的话的 interpersonal 他比较弱，那这种孩子可能他将来去带团队啊，或者是说在某个地方能够有 leadership skill 他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是比较没天赋的，所以他将来可能也就是个螺丝钉。所以那你这样说，这个会读书的小孩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你这个最会读书的进了北大和清华的孩子，最后可能不一定混得最好。你这个班上最没有出息、读书最差的这个小孩子，将来可能是最成功的。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每个人的多元的智能，你得了解自己的强项是什么，自己擅长做什么，自己不擅长做什么，就是以未来的世界做教育也是，孩子是这个主体，我们要去探索这个孩子身上的潜能。我一直说，一个孩子他就是一座矿山，他可能这个矿就不是一个读名校的料，他读不读名校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将来还照样能成功。我们现在市值最高的那个 NVDA 这个股票，他的这个台湾的
后一行
情，对呀、啊，他读的不是什么名校，我都忘了他读的大学是哪个学校，
波特兰州立，
对呀、啊，
嗯，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名校这种东西是我们竭尽全力去做，能做的最好，我们努力。但是如果你追求不到名校，不是说你就没有出息了呀。
对，
我觉得将来可能
所以说成长性思维很重要，把每一次这个申请都当做一个暂时的阶段，而不当做是对人生的一个定义，因为人生还很漫长，对不对？嗯，
这样跟你讲，我自己的学生读了美国的最顶级的名校，然后的话，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们现在的一些他们在职场的一些行为和他对跟他家人在一起的这些行为，那当然我有一些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最后看到他的这些行为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有一种挫败感。那当然这个孩子本身也没有教过我顾瑞服务几年，就是他的整个的申请是我帮他打造的，他最后也录了非常顶尖的学校，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但是最后我觉得你的能力的培养，包括他的思维方式的一些培养，包括他可能以前的他的 social skill 跟他的 emotional skill 的培养，家长没有注意，所以他最后就是个非常会读书的小孩，那到现在他就是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没有 social skill， 他不知道在公司里面怎么跟老板打交道，跟同事打交道。因为他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跟同学不来哉，同学开 party 可能也不邀请他，妈妈就说，他不邀请我们家儿子，因为他嫉妒我儿子。
嗯，
他用这种思想告诉他儿子，因为他们嫉妒你。所以这些孩子的这种 social skill 跟他的 emotional skill 没有 develop， 到最后你必须得培养孩子的能力和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你不培养思维方式和能力，我可以这样讲，你读最好的学校出来也是没用的。
对，
我可以这样，就是不要说 AI 的年代，就现在的年代他都没办法，他已经混不转了。所以家长们就是在就是我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好的啊，我跟你说一下，我1点钟有个电话。
感谢罗总提供的这些信息啊，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确是要培养更多元化、更有个性的学生，而不仅仅是随波逐流、跟随这个大潮来统一的定制每一个孩子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尤其在这种 AI 技术来袭的影响之下。那在您看来，罗总有没有可能未来大学会通过 AI 来改变他们的录取标准和未来的录取趋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因为 AI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美国的大学他们都在探索，他们也在测试，他们也在每个学校可能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他们的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他其实就是他要在这个学生身上找一些特质，他希望那每个学校可能找的这个特质又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大相径庭，他找的还是这些孩子的品质，他的能力啊，我觉得 character 就是这个孩子的 character 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他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AI 的这种工具吧，那 identify 再从申请表里面能够读出来你的这些特质，所以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方面。那具体是哪些特质的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让我也不要透剧，因为我的讲座在这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的讲座，我会专门去讲他会找哪些 character，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当然他们会很透明的告诉你，我们对这个就是学生在 AI 录取的时候，他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你用 AI 度，我知道怎么去公证呢，所以他必须告诉你我看的是哪些 character。所以我们是9月7号的周六，早上10点半，在这个911-164号的 Avenue Belleville 做一场讲座。
好，
是9月7号，对，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再登录一下我们的顾瑞的这个。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孩子的大学申请感兴趣的，可以到时候来参加顾瑞的这场讲座哈，了解更多的讯息，对不对？嗯，罗总，那你
讲到这个 AI 怎么去读，他们是用哪些标准来评判？我会专门讲这个事情，是9月7号的周六，星期六早上10点半。好，谢谢大家。
对，罗总，现在也有一些学生，他们通过一些自己 DIY 的过程，然后申请到了很好的学校。那么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辅导机构，就是像您这样的辅导机构，在他申请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有很强的这种自驱力，他也可以通过 DIY 申请，对不对？嗯。
我不排除，我觉得学生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申请啊，自己可以拿到很好的结果。
对。
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还愿意去请一个专业的顾问来帮他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时候他是要找一个确定性，就像刚才前面讲，他要有确定性，确定性不让他焦虑，不让他恐慌，不让他迷茫。但是作为我自己顾瑞教育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办和我现在目前的一些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高中的这几年，我需要通过我的家长，就是把孩子交给我们通过跟孩子做大学规划指导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给他其实做一些能力的培养。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后面的四年，高中四年的整个的升学咨询的这些工作吧，做成了一些课程。
嗯，
我们现在大概100多个 module 的课程，包括时间管理，比如它是一个课程。沟通交流能力它是一个课程。
嗯，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这个 AI 的时代或者是后雇佣时代，这些有一些这种能力，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没有办法代替的一些能力方面的培养。所以其实作为我们来说，不光只是帮你升美国的大学，我们更多的是帮你培养一些能力，可能你在中学里面没办法培养的。因为中学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培养你的时间管理的能力，家长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教这个孩子怎么做时间管理啊，你的可能沟通交流方面的东西，家长可能他没有去关注他，或者他没有去用心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教，这是为什么我们教写作，我们的写作课程其实就是帮你做好将来未来的职业的准备，不光只是升美国大学。因为美国的大学的招生官是见不到这个孩子的，他必须通过读你的东西来去给人努不努力，所以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基本上不太打电话了，都是发邮件，有什么事情都用邮件来联络，讲一件事情是用邮件来写。像这些东西你也不可能每次我都用这个 AI 来帮你写吧，因为你就是还是很多东西它是工具可以用，但是创造性的东西还是需要你有能力的。
对，
所以我们
而且这种能力也是伴随终身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申请大学，
对
吧？
对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打造你的能力。我为什么把我的所有的升学规划做成课程，就是因为能力需要打造，能力才是比你这个 这个上了一所大学，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学历比他要更重要的。
哎，罗总，说到这儿，您能跟我们谈谈目前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除了写作以外，还有哪些方面的能力是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认为是这样的吧，其实
沟通，刚刚您谈到与人沟通的能力，对吧 ？communication
沟通的能力、时间管理的能力、你的自己情绪管理的能力、你的 emotional maturity、你的社交能力，这些能力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读了名校出来的小孩，就在后面，就是可能被哈佛录取的这件事情，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他在将来未来再也没闪过那么上高的高光了。很多的时候，这小孩子没有 social skill。或者他的 emotional 的这个能力很弱，当然顾瑞一直在追从三条腿的原理，一个孩子他有叫 academic development， 他的 social development 跟他的 emotional development， 这三个能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发现很多会读书的小孩子，智商极高的小孩，他们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多元智能这里面他的 interpersonal 能力是比较弱的，他可能跟人打交道能力是比较弱的。这些小孩子他如果跟社交能力比较弱的小孩，他将来可能会有蛮多的一些困难的，因为你的这种协作能力变得更重要了啊，因为你的大家分工更细了，你怎么去跟别人协作啊，你的领导力，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能力，或者是说你的可 transportable 的这些能力。
但是不一定，但是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所有的这些能力，至少是某一方面是独特的。你怎么看待这个人的长板和短板的问题？你比如说苹果的这个创始人，对吧？很多人说他性格不好，他对员工也是非常苛刻。还有比如说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他对员工也是很苛刻，他到 Twitter 的第一天就裁员20%，对吧？但是他可能在创造力方面，在执行力方面，在创新性方面非常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一个就像一个水桶，它可能有很多方面的短板，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长的长板。或者您怎么看待一个人如果全部都是长板？
我刚才讲的能力，你会发现我刚才讲的这些能力都不是你的 academic 方面的能力。所以就是你刚才你讲的东西，就是我在某一个方面非常的长，比如说我在某一个能力方面，比如我就是诗人，我写诗写得非常好，这是你的一个长板。但是你如果写诗写得非常好，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你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解说你的诗，或者是说你没办法，就像我在开玩笑说，李白他可能在他那个年代，他去你让他去当官，他可能会非常痛苦，他可能会骂高丽，高丽会把他抓起来或者把他流放，他那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很贫穷的一个诗人，你知道吧，浪迹天涯。但是如果你把李白放到今天，他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 IT， 你仔细想想对不对？但他这个，因为他写诗写得那么好，他会有成千上万个人是他的喜欢诗的人是成为他的粉丝，所以他可能今天他可以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如果李白他不知道怎么去销售自己、打造自己，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能力是可 transportable 的能力。您讲的也是这个人在某个方面的很强，是指的他在某一个能力方面的 academic 能力。他就是比如对物理很强，他对数学很强，或者他在某一个方面非常强。我们指的能力是一些 transportable 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些能力无论你做什么东西，你是一个物理学家，你还是一个生物学家，你能不能够把你的生物和物理的研究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你如果你太多的东西你倒不出来，你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人不光要有这种好的能力，同时能够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能够真正对社会起到有作用，对不对？
我指的这些能力都是这些 transportable 的这些能力，也就是说我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就在用梯形吧，我们就用梯形啊，这个竖线是什么？竖线是你在某一个方面的建树，我对 CS 的研究，我对 CS 的 knowledge，这是一条竖线。这上面这个 T 的这条横线是什么？这个横线是你的 transportable 就是我如果突然某一天这个 CS 这个对 AI 代替了，但是我的竖线没了，但我的横线还在，因为这是 transportable， 我可以用我的这些能力再学或者钻研下一个其他的这个行业和专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讲的这种专业我在哪个方面很强，我觉得更多讲的是这个竖线，我讲的是这个上面的这条横线，它是可以 portable transportable， 它可以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外一个方面，无论你的下面的这条竖线是什么，
对，所以您谈的太好了。所以说伊隆马斯克他既可以搞 IT 还可以发射火箭，就是他以不变应万变，即使这个世界他还可以去火星，即使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他依然有最强的这个核心动力，对不对？嗯，
对了，是这样的。所以这其实，因为你一定要做每一样东西，你一定要两个找到它的底层的逻辑和底层的规律。
嗯，
做每件事情你都找它底层逻辑和底层规律。当一个企业家，我昨天跟一个当然美国人，他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啊，这个女她也是个女企业家。我一跟她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她说过去的25年，她卖了三个公司。他可以从一个行业跳转换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做了另外一家企业，他第一个企业卖掉了，他又把第二个企业卖掉了，他现在在做第三个企业。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因为他掌握了做企业这件事情的底层的逻辑和规律。
对，
这是我们的学生必须要培养的这种能力，就是你要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能力，这些东西你把这些东西培养了，如果这个我学的这个东西已经不实行，这个 AI 代替了，我可以很快用同样的逻辑思维方式去掌握另外一个技能，这些能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我花时间去培养我的孩子的这些能力。
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观点，所以现在的家长其实大可不必
改变思维，要改变方式，改变
啊，要有
这个，因为时代已经来临了。
对，
你现在我们永远就是像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考警校是最时髦的，金融和什么 CS 已经没有警校时髦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哦，是吗？警校为什么呢？当警察是吗？
可确定性。
哦。
就业的可确定性，你可以搜一下。
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变化就是这个公务员很吃香了，最近开始，对不对？
要变成是最时髦的一个职业了。
Okay.
所以说家长现在搞得孩子们非常的迷茫，因为你自己在不断的改变去应对对外的一些变化。
对，
万一变我们就变，我们天天逼的孩子也在变，
那这个挑战很大，因为不是所有小孩都有这个体能精力去做警察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就是累得不得了，当他到成人的时候，你仔细想想，我们问一个小孩，我们问一个孩子说，哎，你喜欢什么，他可以马上告诉你，我喜欢画画，我喜欢什么，你现在问一个成人，他回答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20年，包括教育，包括他将来的工作，他只是为了迎合这个深层，他已经把他的棱角都磨得没了，他的这种原动力和创造力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孩子的内驱力、原动力和他的创造力，他只能保护这种能力，才是将来未来是最能够能够打败未来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对自己的、对自我的确定性，这唯一能够保证你对外面的东西、你的幸福感、你的安全感，
对，
都是你对自己的确定性。
对，核心，一个人的核心。
对，
嗯，
我这次在西雅图也会带一个斯坦福妈妈过来。那么有南头娃带过来，因为这次在新西兰，他去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他儿子的一个故事，怎么成为 30 under 30的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当他自己的确定性很明确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焦虑，什么机会摆在他面前，他都能闪光。他是一个对 AI、对这种 IT、对这种 programming 完全不懂的一个小孩，他当然我们帮他升到了斯坦福，他进了斯坦福之后，他完全不是一个 STEM 的一个孩子，他 STEM 方面 programming 他没有学过， AI 他没有学过， technology 没有学过，他去加入一个就是叫 Sonocar， 就是一个叫什么 Sonocar 的中文我忘了，一下说不出来了，我一下想不起来这个词了，就是用 Solar Panel 去开发了一辆车，他去参加这个俱乐部，他最后成为这个俱乐部里面的 President， 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技术的一个人，他能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儿子的这种 transportable 的能力很强。
嗯，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能力，对自己的认知，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我很明白我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一个确定性。你当有这个确定性的时候，你的孩子很明白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天赋在哪里，他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闪光发光，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对自己的确定性。
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可能很担心这个孩子的这个自律是怎么培养的，因为现在小孩包括亲子关系呀，都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那您觉得这个自律是父母做一个榜样来给孩子做一个自律的榜样呢，还是说让孩子有这种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这种能力更为重要？
是的，因为你对我这样跟你讲嘛，时代不一样了，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二代，我们的这叫西雅图的这些 IT 的这些 technology 他们的二代，他们已经没有要解决温饱问题的这种东西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想给大家一句话吧，就是看一下，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中产阶级的小孩其实更重要了，他的内驱力比这个比以前更重要了。所以说的话呢，你刚才讲的自己的自律能力啊什么样的，一定是孩子自己当然我觉得小的时候，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是需要就是
父母给规范一下哈，
给点习惯。
嗯，
我的电话打过来了，我必须得接这个电话。
好，非常感谢罗总，
非常感谢
今天做客我们
的
节目，也感谢您分享了大学申请当中的挑战和深刻见解，谢谢。
好，非常感谢大家。Hello，
非常感谢罗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您对 AI 在大学申请当中的作用和挑战的这个深刻见解。相信这次访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信息，也让大家对大学申请过程当中 AI 的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谢罗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专家论坛再见。